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天字二号房里，由少爷周扬领这群小子正逞凶闹气。两名茶楼伙计一起劝解，可小子们哪里听得进去？尤其是那少爷周扬，眼见艾掌柜赶着进来，顺手抄起一副盖碗，踢在了艾掌柜眼前，又骂道说：你他妈的唱花灯的人呢？怎么还不开唱？艾掌柜急忙解释说道：周的少爷，您不知道吗？现下正值国丧期内，衙门不许唱戏、唱花灯作乐。周扬听了一愣，依旧不依不饶地问道：那说书的呢？快去给小爷我找一个说书的来说一段解解闷。艾掌柜作难道：衙门也不许说书啊。艾掌柜畏惧周的少爷纠缠个没完，索性一次把话说绝了道：还不止唱花灯说书，三个月里任何作娱作乐都不允许。周扬一听傻眼了，嚷嚷骂道说：三个月里没有唱花灯，连说书都没有，岂不是要闷死小爷我啊？周扬转向艾掌柜瞪眼骂道：小老儿，没有花灯，连说书都没有，你何不早说，叫小爷我在这里瞎耽误功夫。艾掌柜分辨道：小的以为周的少爷与诸位小爷只是来喝茶而已。周扬哼道：小爷我在家里什么茶喝不到，何必来你这破茶楼里喝茶。周扬一边骂着，一边领了小子们往外走。走出房门，正好与在门外打听的杨老板看了个对眼。周扬眉头一皱，狠狠说道：你他妈的看什么看？瞧你那对屁眼，对着小爷就叫小爷我不爽快。杨老板眼睛不大，是这一辈子的遗憾。当下竟然被比自己小了足有两轮的孩子当面辱骂，杨老板气得浑身哆嗦。周扬却全然不在乎，领了几个小子大摇大摆地下了楼，出了玉溪茶楼。离开了玉溪茶楼以后，周扬领着小子们沿北门街闲逛，又进了几家茶座戏院，均被告知国丧期内无戏、无花灯、也无说书。小子们走穿了北门街，寻不到半点乐趣，周扬闷得直嚷嚷道：你他妈的什么国丧，连一伙演杂耍的都没有，闷死小爷我了。一个名叫李四的大小眼小子说道：听说是因为紫禁城里的皇上和太后没了。另一个名叫张武的塌鼻梁小子道：你们没有听说前几日雷轰高阁楼的事吗？那日雷轰高阁楼，高阁楼顶楼魁星阁的屋顶先后着被霹雳击穿了两个大窟窿，窟窿下方的房梁被烧得焦黑， 装饰在房梁上的木雕龙凤被烧得粉身碎骨。那时候就有高人说，乃是天龙落地、飞凤入土的征兆，却还有人不肯相信。昨日听我四舅说起，雷轰高阁楼的时辰算起来正好就是光绪皇上和慈禧老佛爷龙御归天的时候。我家里人都说，龙凤遭天火焚烧的征兆都应验了，高阁楼又大显神通，要择日举家前往高阁楼去拜拜呢。张武说完之后洋洋得意，自觉比其余小子更有见识。李四看不惯张武德性，心下不服，对张武说道，你只知道这些，还有更稀奇的，恐怕你还没有听说呢。张武问，还有什么稀奇？你倒说出来听听啊。李四得意了半天，这才神神秘秘地说道，当日雷轰高阁楼，不仅仅击穿了房顶，烧焦了房梁，粉碎了龙凤，还震塌了周围栋梁上的粉彩装饰。你们猜怎么着？众小子都猜不出来，令李四越发得意，显摆了半天才说道，散落一地的颜色只有一个，青。李四招手把小子们团到一起，低声说道，我听大人们说，这征兆意味着大清国不长久了。张武听完不服气，哼道，我当什么稀奇呢？谁都知道大清国不长久了，就连皇上的紫禁城都被洋鬼子占领过，要不是又割地又赔款，皇帝早就没得做了。我听大人们说，现在光绪皇上和慈禧太后双双归天，紫禁城里只剩下一个3岁的儿皇上，大清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李四同样不服张武所说，又道，那你知道大清国要是完了，这天下将会是谁家之天下吗？李四这话显然是学来的，说的时候也是摇头晃脑，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但李四抛出这样的问题，倒真把张武给难得干瞪眼，只得服软下来，以后跟其余小子一起向李四请教道，那你说说，大清国要是完了，这天下又将是谁家之天下啊？李四道，我听我表叔说了，有个叫孙文的领导了一批革命党，要叫皇帝退位，搞民主共和国家。一个叫王二的胖小子等不及李四说完便道，你说这个我也听说了，那些革命党到处煽动百姓造反罢工，闹得很是厉害呢。另一个叫刘三的瘦高小子哼道，我以为说什么呢，原来说的是那些革命党，我听我家里大人们说了，那些革命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知道吗？去年河口镇爆发的起义就是那个叫什么孙文的领导的革命党煽动起来的，闹得很凶，开始200-300人，到后来发展到有2000-3000人参加，整个芒子县城都被他们占领了下来。可是最后呢，还不是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刘三继续说道，当时我二叔正在芒子跑生意，亲眼瞧着呢。我二叔说，那些闹事的人到底大多都是些平民百姓，手无缚鸡之力，又缺乏正规编练， 被朝廷派遣的正规军队前去镇压，即刻便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逃逸。跑去越南国的残余也被占领了越南国的法兰西洋鬼子给剿灭了。刘三又道：“我二叔说，革命党想要靠着煽动百姓造反来夺取天下，终究是以卵击石。”恰时，小子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李四和王二，主张说孙文领导的革命党能够夺取天下；另一派是张武和刘三，主张说革命党夺取天下是痴人说梦。两派争执不下，都请周扬做裁定。周扬打着呵欠，眯着眼睛说道：“我可没有功夫理会这些事情，管他谁得了天下，老百姓还不就是吃喝拉撒睡？你们有功夫讨论这些，倒不如想一想，先下咱们如何寻开心才是要紧。”胖小子刘三向周扬提议道：“不如再去赌场赌钱。”周扬摇摇头道：“没劲。”李四取笑道：“杨哥因为上次去赌场的事情被周伯父痛打了一顿，所以再不敢去了。”周扬大怒，挥手在李四头上捶了一拳后道：“叫你小子胡说八道，小爷我要果真喜欢赌博的话，即便是被我爸痛打，想去照样就去。只是我觉得那赌博真没什么意思，都是些出钱骗人的勾当而已。”小子们一边说着一边瞎逛悠，当下抬头一看，竟然走到了杨花巷底，眼前的正是那座神秘的梁龙八角楼。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这八角楼三层楼高，每层都是红漆门墙，配着翠绿琉璃瓦。虽说现下大白天里正打烊，里头黑灯瞎火，却也难掩那几分艳美和勾人的神秘。正对巷道的楼门头上悬着一块牌匾，上头写着“玉春楼”三个大字。几个瞎子眼睛看着玉春楼的招牌，脸颊都飞起一晕红来。李四小子凑到周扬跟前，嬉皮笑脸地问道：“杨哥，你有没有进到玉春楼里面见识过？”周扬也露出几分羞涩来道：“没呢。”刘三道：“都说做爷们的迟早是要去的，什么时候您也领我们大伙一起去见识见识吧。”周扬道：“你他妈的尽出馊主意，我要是敢去这种地方的话，我爸教训我，估计连我妈都要坐视不理了。”小子们正说着，就见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上去倒也跟他们差不多年纪的小叫花从水月巷里跑了过来。那小叫花一直跑到玉春楼前，突然对着玉春楼汪汪汪汪地学了几声狗叫。周扬等一干小子被逗得哈哈大笑，一个小子指着那小叫花喊道：“这才是真正的狗杂种呢！”一群小子便冲着那小叫花狗杂种狗杂种地喊个不停。小叫花瞪了周扬等小子一眼，不发一语，拔腿朝着城北门方向跑了去。 一群小子还冲着那小叫花的背影喊道：“狗杂种，跑慢点，小心狗尾巴露出来。”刘三问钟阳道：“杨哥，你说那小叫花为什么冲着雨春楼学狗叫呢？”李四笑道：“我看他八成去里头逛过吧，说不定还找了一个相好的呢。”张武道：“放屁，你知道去里头喝一杯花酒就得一两银子，就那小叫花这辈子也别指望去里头逛了。”王二道：“依我看，那小叫花他妈在里头吧。”小子们七嘴八舌说得正热闹，忽见雨春楼的一扇侧门打开来，从里面走出一个浓脂艳抹的胖女人。那女人一看便知是雨春楼的老鸨，紧跟着老鸨身后又扭出来两个水蛇妖，三个女人上了一辆马车，马车朝城东南方向开去。刘三凑到周阳耳边道：“杨哥，你说他们去往哪里？反正也是闲着，跟着去瞧瞧热闹吧。”周阳正闲无聊，并无反对，领了小子正要追着那马车去。忽地看见那雨春楼里面又跳出一个女娃来，那女娃十三四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灵巧可爱。周阳与小子们看得站住了脚。只见那女娃睁大了眼睛，朝着雨春楼前后左右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寻而不见，女娃很是失落，又瞧见周阳等小子们瞪圆了眼睛盯着自己看，女娃羞得撇下头去。就听玉春楼里面有人召唤道：“菊仙，菊仙，你这小烂事，叫你去关门，你又跑到哪里去偷懒了？”女娃答应一声道：“来了。”然后赶忙跑回楼里面去，把楼门重新关好。周阳等小子望着那女娃发傻，直到女娃的身影消失在楼门之后，还又愣了半晌，这才缓过神来。刘三嘿嘿笑道：“那小妞长得还挺水灵的。”其余小子也都跟着笑，笑的都是脸颊绯红，手心冒汗。小子们赶上了从雨春楼发出的那辆马车，紧跟着马车去一看究竟。那马车走街串巷，一直开到了城东南，进了大兴街，最后在一处阔绰宅院对面的三层小楼前停了下来。周阳与众小子一起躲在路边一棵老梧桐树后头观看，只见马车才刚停稳，便有一男子从那三层小楼里面跑了出来。那男子跑到马车跟前，迫不及待地撩开了车厢门上的帘子，等不及里面的女人下车，伸手便往一条露在外面的大白腿上摸索。就听玉春楼的老鸨在车厢里半撑半息地喊道：“哎呦，段大爷，您也太猴急了，就连我这老婆子的臭豆腐也不肯放过。”那男子知道自己摸在了老鸨腿上，也不以为然，嘿嘿笑道：“臭豆腐虽臭，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周阳等小子早把那男子看得清楚，知道那男子是县城里出名的泼皮无赖，姓段，不知道什么名字，众人都唤他做段痞子。周阳一见了段痞子，就恨得直咬牙道：“原来是这姓段的泼皮无赖。” 王二不知原委，问周扬道：“杨哥为何如此仇恨段痞子？”不等周扬回答，辽桑已经替周扬训斥王二道：“你小子也配称是杨哥的铁哥们？居然连段痞子与杨哥家闹官司的事也不知道。”王二愣道：“段痞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与咱们杨哥家闹官司，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刘三道：“段痞子控告杨哥家与明察案的伙计赵大国为图钱财勒死了他兄弟段二痞子，连带着将杨哥家也告了个纵扑行凶的罪名。”王二吃惊道：“段二痞子死了，还是杨哥家的伙计给勒死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刘三道：“你小子这些天里是掉在酒缸子里头醉生梦死了吗？连这个也不知道。”刘三又道：“算着日子该是四五天前吧，听说那天傍晚时分，有差役巡视城外北面的小树林，见杨哥他们家与明察案的伙计赵大国神色慌张，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差役上前盘问，不想赵大国暴跳如雷，抡起拳头便要与差役斗殴，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些胡话，说什么不是我，不是我干的之类。差役一拥而上，制服下赵大国，觉得事情蹊跷，便往四下里搜寻。结果在一片草丛中寻到一具男尸，不是别人，正是那段二痞子。”刘三继续说道：“段痞子听说他弟弟段二痞子死了，一口咬定是赵大国谋财害命，在衙门逃下转子，非要赵大国为段二痞子偿命。听说衙门查了这几天，也再无其他发现，也认定赵大国最大嫌疑，不日就要问罪法办了。”王二听完之后叹道：“那段痞子与他兄弟段二痞子仗着与巡检吴大人的亲属关系，在县城里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照我说来，赵大国杀了段二痞子倒是为民除害，不仅不该问罪，还应该给个褒奖呢。”王二话未说完，已经发现周扬正将眼睛瞪着自己，赶忙住口。就听周扬异常坚定地说道：“赵大国断然不会做出谋财害命的事情，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小子们皆知周扬向来不问世事，就连家里茶行的生意也不闻不问，当下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替茶行伙计赵大国坐下担保，一个个吃惊不已。小子们哪里知道，别人的事情周扬真不屑于顾，可这赵大国对周扬有恩，周扬是不能不顾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